这个看起来好像是很简单，其实这个非常不容易读，非常不容易明白，至少对我自己来讲呢，是实在是不容易读啊。那我们从哪里开始啊？有什么入手点可以让我们开始明白这一段？这个马立超，你觉得这个地方要是跟大家讨论的话，我们应该从哪里入手？
这个是不是有点大的这个话题啊？那一般来说可以入手，比如说这个菲拉铁菲教会这个自称，就是这个自称的就比较长嘛，因为它这个是第七节，哎，好像有点不同。那再就是说可以入手，就是说那这封信跟其他信在措辞上啊，在这个态度上啊，正面的多还是负面的多等等，就这些问题上是不是有不同？这么问嘛，答案肯定是不同。这好像也可以作为一个。
那你替我们选一个吧，你觉得哪一个来入手？我们就听你的。
要不先说这个态度问题吧，因为好像之前每次都是会大家说到的是不同教会的信的时候，都会说说啊这封信有什么特点啊，跟其他的这个措辞上有什么区别？
那你先替我们开一个头吧。
因为这个是好像是很出名哈，就是这个菲拉铁菲教会，就是说他这封信里边没有批评，可以这么说吧。
没有负面的这个，
没有负面的评论，或者说是
扣分，对，
也可以说描述性的话语，好像是没有，这算是一个特点。
嗯，你在现在讲就是主耶稣对他们说的话，
是的。
还有哪个教会是没有批评的？有没有别的教会也是都是正面的分，没有负面的分？
士美拿是不是也没有？士美拿也没有负面的。
菲拉铁菲是什么意思啊？
打柱子吧？
真的吗？
我上次看一个视频，他们从那个菲拉铁菲回来。圣约翰大教堂他们睡在地震中倒塌了，可是他们那个柱子啊非常非常粗，就是还屹立不倒在那个地方。
哦，
如果得胜的我就让你在神殿里面做柱子，所以他就拍了一个视频给我们，
就是那根柱子是吧？
不不，好多根，好多根，
好多根。OK OK、那上面有没有名字呢？
那没有了，他就是通过这么个短视频激励大家。
哦，这是真是假你也不知道，已经2000年了对吧？到那地方去找那柱子可多了对吧？Philadelphia 这个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费城，就是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这个字原来是什么意思？ Ever
奥斯卡得奖的名字就叫 Philadelphia。 你知道那里头那主题内容是什么吗？为什么唱赞歌的？
什么
训练律师吧，为费城往事吗？
为同性恋唱赞歌，对，所以Philadelphia 是兄弟之爱之意啊。
哎呦 ，OK， 没错，这个 Phil 就是说爱啊 ，Philanthropy 就是慈善家 ，Philharmonic 他们就说爱乐管弦乐团，就是 Phil 就是爱 ，Philadelphia 是讲到兄弟之爱，爱弟兄的，这个叫做 Philadelphia 啊，这是这几个教会名字里面最清楚的一个有意义的字。而且呢可能跟主讲的话呢也有关系。那你听到这种解释你一定还要问一问他这个城的名字，这个 Philadelphia 是什么时候开始叫的？是主前开始叫的，是主后开始叫？那你就知道主前就有了，而且好像还不止一个城叫做 Philadelphia。 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题目。在这封信里面最重要的是哪一个字啊？或者说这封信里面有两个字到现在为止呢没有在其他的书信里面出现过，前面已经讲了五个教会，对不对？这是第六个教会。你要把那两个字抓出来就比较晓得说，哎，到底它的特点除了主耶稣只讲正面的话没讲负面的话之外，至少有两个字。
就是开和关啊。
我在讲的是名词。
门、钥匙，反正就是这种东西。
门和钥匙这是一个啊。小丸子你是预备好了还是你是用蒙的？
不是啊，因为看不懂呀，看不懂肯定是最重要的。
门和钥匙是一对，那还有一个字，一个非常重要的字。
我觉得你略有一点力量，力量这个字好像别地方没有。什么叫你有一点力量？
名。
但是别的地方提到过我的名字。
名当然别的地方已经提到过了。
但这里在反复的提。
这为什么要找这种字？这种字找出来你就知道说这封信的重点是什么。因为主耶稣用这些字的时候是很特别的，他对你这个教会只讲这个字，好像他对
大卫
万年
大卫。但是讲他自己，他每次形容他自己他是不太重复，他对以弗所教会他就讲灯台，那你就知道是一个重点。他这个教会里面他有一个字非常重要，别的教会里面他没提。
柱子
那是讲到将来要给这个教会，他讲到这个教会的现状的时候， 这个教会到底在哪一件事情上得了主的称赞，那主用了一个特别的字，在别人心里面没用，除了门之外它有个名词，我讲出来你会吓一跳。
猜过去了，所以你不要讲。
玛丽超，玛丽超，高手出招。
我一开始以为是圣洁，你一说我在想那可能是后边的内容。
哪一个讲到教会实情的时候，你就只讲了三节圣经。
嗯，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
他就这个是讲到他教会的情况的时候。而且他讲了两次这个字。这个字你要是抓到了，那你就晓得说我们怎么样可以变成菲拉铁菲。
哇，讲了两次。
嗯，讲了两次。
不是道吗？
就是他了。
我不是说了吗？你们没听见哦。算了。
我刚才坚守你的道。
对。
这个道，你没想到这个道啊。
忍耐的道 ,OK。
神的话在其他的信里面没这么说。他虽然讲了类似的东西，可是没有一个教会他的特质就是守住神的话。嘿，原来是这么回事。他之所以被称赞，而且好像这个教会的功课特别容易。你守住了神的道，加上弟兄相爱，这个叫做什么？菲拉铁菲。嘿，这个好像比别的都简单呢。你去找一找才知道，这在中文的话，他道也许在别的字用过，但是在英文的话，他这个 word 啊，直到现在才出现。而且这个教会最大的特色就是什么？守住了我的道，守住了我的话。但他对这个道呢，他有个形容。第一次讲到，
他是说曾遵守我的道。
对，第一次他说曾遵守我的道，这个所谓的曾呢，当然是现在还在嘛。对吧，你从以前就
是延续到现在，
你以前就开始遵守我的道。
我怎么理解是曾经，不一定是
You has kept， 就是包括英语的它这个时事呢，就是说 you has 从以前就已经开始遵守我的道了。它当然不是说后来你不遵守了，对吧，而且你知道现在没有 deny my name， 你没有否定我的名。第十节他就说了，既遵守我忍耐的道，这个也一定是讲到是持续的一个遵守了，他不会说你过去遵守了一下子，曾一定是说到那个时候开始，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现在完成进行式，对吧？回去忘记这个名字怎么叫了。什么叫做忍耐的道？
就不管什么试炼都能够经受嘛，能够不管碰到什么困难。
这个忍耐的道有两个可能性，晓不晓得是哪两个可能性？他是说 my word of patience，还是说 word of my patience， 这两个不一样，明不明白？是说 word of my patience， 还是说 my word of patience？
啥不同？不懂英文。
意思是说，我忍耐的话，有关于我忍耐的话；一个是说我的话是忍耐的话，一个是比较狭隘的意思，一个是广义的意思。
是广义的。
应该是广义的意思。
James 是 the word of my patience 吧？
这什么意思？
我觉得是狭义的意思，就是道的内容是忍耐，不是
道的内容是忍耐。
这个是道的主要内容是就着忍耐而言的，
就是讲这个道的核心是忍耐嘛。
嗯，
那这个既然是 my patience， 那就是主的忍耐了。
主的忍耐，
耶稣的忍耐。
主的，他不是说教会的忍耐，对，
他还是蛮特别的，因为
是
耶稣的忍耐，耶稣的患难或者对吧、嗯？这些其实是很特指的，他不是简单的讲，如果主耶稣讲他让你们在世上有患难啊，
对对对，那个不太一样，
那是另外的一些内容，但是如果说是主耶稣的忍耐的话，应该就是说至少福音里边少不了的一部分，或者说这个希伯来书里也讲
了，所以他一个可能就是说。你们守住了我的道，他加了一个形容词，有关于这个道呢，他把它总称为我的 patience。 假如是这样解法，从文法上来看的话，第一，他为什么会把他的道称为一个我的忍耐？第二个呢，他为什么会对菲拉铁菲教会这样说？这样大家晓不晓得明白这个钻牛角尖的问题是什么意思？但这个问题实在是很重要，
就是说他们都在等着耶稣的再来吧。
嗯，
基本上就是说这个菲拉铁菲教会意思应该是说他们是有一群弟兄姐妹在等候主再来的这一群、嗯、这样的一群，
或者说他们认识到这个所谓神的话是跟主的忍耐是不可分的。那主的忍耐是什么呢？就是 长久忍耐吗？神是大有恩慈的，对不对？他来的时间也好，他所做的一切，他是忍耐忍耐忍耐啊！要是神不忍耐的话，我们早就没了，对不对？容忍等候，神对我们一直是这样子。从天上的角度来看，从耶稣的角度来看，他的救恩已经成就了，他为什么延迟不来？他不是延迟，他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这个叫什么？忍耐。所以主用忍耐这个字来形容他的道。那你既然他用忍耐这个字来形容呢，我们所谓要持守他的道呢，也一定要忍耐，对不对？这个是应该是 Jennifer 讲的意思。还有没有别的意思？
还是没不太明白这个问题。
是啊，你的问题再说一遍。
我的问题就是说，耶稣
人家都答完了，我们还不明白你的问题。
可以，
我们在忍耐。
不过我现在我是可以理解，就确实忍耐很重要。现在大家关在家里，现在天天就操练的就是这个忍耐。
嗯。
我的问题其实不难，就是说主耶稣为什么把他的话称作一个忍耐的道 ？Word of my patience， 他为什么用我的忍耐来形容？
怎么跟人说人家都不理你嘛？
啊，对对对对对对。哎，丁青啊，我觉得还是我好高兴，还是我们两个比较有默契，对吧
？OK， 因为我们两个老跟人家说呀。你比我说的更多一点。
因为像希伯来书就说你们忍受罪人顶撞了。
你要是一天到晚跟那个基督徒一起说，你用不着忍耐。
还是需要忍耐。你看我带他们查经需要忍耐，他们要忍耐我，我要忍耐他们。
你就要忍耐了，你得跟他们笑脸相迎，然后他们不爱听的时候，你还不能跟他们生气。你一生气就更没见证，人家更不理你。
忍受罪人顶撞的，因为这个神的话整个世界与他为敌啊。你再慢慢就看见这个腓拉铁菲教会他所遇见的就是这样子，与他为敌，尤其是那种半内行假内行充内行的这些犹太人，他们认为他们懂得神的话，那实际上呢，我们一再的看见跟教会作对也都是这些犹太人，那他们就需要干什么？需要忍耐啊。那忍耐罪人顶撞还可能到了流血的地步啊，被打的地步，被关的地步。我们今天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但是整个神话语的特质就是忍耐。一方面你从神要做成的功来看，从永远到永远，他是一个恒久忍耐的主，对吧？一方面当我们要持守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在地上一定要忍耐。所以这个他把它叫做这是我忍耐的道，但是中文这样一翻呢有点不清楚。我看了有的解经书他就说啊，这是一些特别的事情啊，主跟他们讲的某一些特别的事情，什么事情他也就没说。实际上这个应该是主对这个教会所用的一个很特别的形容词来形容他的话。所谓他的话呢，就是他的救恩计划，像刚才玛丽莎所讲的基本的救恩已经在里边了。整个神要成就的事情他都有一个忍耐的成分在里面，包括现在写信给教会，因为事情还没成你就需要忍耐。如果神忍耐我们也需要忍耐，这个是持守神的话非常重要的事情，对吧？那我们在这个世上你说需不需要忍耐下去啊？现在同性恋也可以结婚了，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啊，这个忍耐的道你要晓得啊，这不可能不忍耐的。所以不要急着去打官司，也不要急着为自己伸冤，这本来就应当是忍耐。那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这门啦、啊、小丸子说的神给他开一个门，这门是啥门？这个指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主耶稣是有钥匙，对吧？教会是有门，对不对？这样讲对不对？
阴间的门，
把阴间的门送给教会。
No， 天堂的门。
啊，阴的门，
天堂
福音的门，天国的门，
天国的门。
那这样说好了，教会都是传福音，教会都是天国的门，那把一个敞开的门给这个教会，跟没有把一个敞开的门给这个教会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要抓住时机，
抓住时机。
他在问什么是大卫的钥匙、
那都一起答，什么钥匙，什么是大卫的钥匙，什么又是门。所以你看这个念起来很顺口，这个形象也很清楚，可是到底这个所谓的门是什么？主有没有给我们一个敞开的门呢？
圣经里不是很多门吗？
我知道圣经里很多门，现在这个教会的门呐、啊，对我们来说是什么东西呢？因为你总得搞
这个门，这个门和大卫的钥匙应该是很有关系的吧？
门和钥匙是很有关系，但是大卫的钥匙是沃尔玛的钥匙，我就不知道。
是不是开着大卫的门？
开着大卫的门，哎呦！
马太16:18，你是彼得、哦，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权柄不能做门。那我又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对啊，我就直接想到，就是这里也有钥匙，又有门，有天国的钥匙，也有阴间的门。这个阴间的门在原文里面这边有一个权柄的意思啊。
呵，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所以那个是彼得的钥匙，这个是大卫的钥匙，这两者有什么关系？那节圣经很好，那节圣经应该是很有关系的。那我们怎么了解？就是说你从这个实际的腓拉铁非教会来讲，他在说什么？他当然几个可能的事情，比如说我给你一个福音的机会，像保罗也讲，这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们开了。那所以这个你很可能是讲说，哦，教会呢就是一直有福音的工作啊，这个是没有人能够关的，这是主替你们预备的。那为什么替你们预备呢？因为你们以神的话为重啊，你坚守了我的话啊，这是有可能的，有可能。还有没有别的可能性呢？那一个门有两个功用啊，一个是进来，一个是出去，对吧？所谓敞开的门是什么意思呢？
进来出去都可以。
进来出去都可以，什么进来，什么出去呢？我们要查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我们自己有把握了，觉得说。哦，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这是一个有应许的，对教会是有应许的，对吧？就好像我们查以弗所的灯台，整个教会能够回到起初所行的啊，那很可能是去帮助其他亚细亚的这七个教会去建立教会，去传福音啊，劳苦不倦乏，那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应该做什么。那现在也是一样，这个腓拉铁非教会很好啊，哎，我们现在知道说，哦，一定要守住神的话，对不对？无论这个世界是怎么样变，也无论受到什么逼迫，我们要忍耐，要有守住神的话，要知道神的话是他忍耐的道。那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就神会给我们开一个门，这个门是没有人能关的。那这个门是什么？
这个门是不是就是指基督他自己？
对啊，主说我是羊的门，
就是主基督他自己。
对。对，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主就与我们同在。当主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呢，从我进来的就出入得草吃，对吧？福音从这个门出去啊，失丧的灵魂从这个门进来，进到教会里面去。所以对我们来讲呢，重要的两件事情，腓拉铁非，如果加上这个名字的话，三件事情：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守住神的话，神有一个应许，我给你一个敞开的门，这是福音的门。那还有没有别的门？除了主同在，这还有没有，这个门还有没有别的意思？因为刚才徐悦已经讲了，这个和什么大卫的钥匙啊，对吧？像主耶稣这开了没有人能关，关了没有人能开，那是指的什么？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那是指的什么？开什么关什么？
神的祝福。
神的祝福。还有呢？
天国。
天国。还有呢？刚才陆家讲的什么？
阴间。
阴间。主耶稣讲到开关，他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他在开头已经讲了嘛。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并且要活到永永远远呐、啊。他拿的是阴间的钥匙，所谓阴间打开了是什么？原来被关在里面的灵魂啊，我们进到阴间一定被放出来了，我们死了一定不会被关在阴间，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不叫你的圣者见血。后来他讲到钥匙，一定是讲到阴间，讲到天国，讲到神本来要做的事情，他一定要做成。那个他所打开的跟地上所打开的有没有关系啊？肯定有关系的。这两个关系在哪里？教会跟阴间的关系，教会跟天国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它的关系在哪里？
这权柄不是赐给教会了吗？
啊，对，权柄是给教会，那这怎么办？教会就办人，可不可以再落实一点？
主不是说过、什么你们捆绑的我在天上也捆绑，我们释放
吧、
你们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
怎么捆绑怎么释放？因为这个东西你要是不弄懂的话，那就很危险了。光是说教会的权柄，那我们开始使用这个权柄就麻烦了。 我想首先要明白的就是，既然这个都是讲到阴间，讲到天国，讲到教会，好，那这三者的关系是什么？在我们现在所在的教会来讲，这三者的关系是什么？可不可以把它说清楚一点？
那我也没有太明白你这个问题。
我的意思就是说，刚才陆家已经替我们念那段很重要的圣经，对不对？阴间的权柄或者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你。那现在教会也有一个敞开的门，这门对那门，对不对？主耶稣说，又说我是羊的门，他也是天国的门，神的使者要在他身上上去下来。这门对那门，三大门派到底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哦，因为羊的门，我上主日刚说了，
对，
就是说天国的门嘛，这个或者说就像你说的使者上去下来，这个是救恩，是说我们能够重新与神和好，能够再去见神的面。那相对既然要有救恩，就说明会有另外的一条路，这是阴间的门，这是必然的，对吧？就是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就要审判。那从这个死的角度讲，阴间的门它也是一个敞开的门。那救恩的话是可以借着主耶稣，我们可以战胜阴间的权势。那么这个门呢，也就我们可以出去了，我们可以其实也是可以脱离阴间的。相当于是敞开了，就是对我们来说是自由了，我们不会被锁在阴间。
对，
刚才讲的神呢，也不把自己藏起来隐藏起来，我们可以有这个敞开的门，我们可以去见神。羊的门呢，可以出入得草吃，对吧？就是我们在世我们有丰盛的生命。这是一个敞开的门，就我们不会像旧约一样，我们需要被圈在这个律法里边，不像犹太人一样，好像要被圈起来才行。
对，那个观念很重要啊。那照你这样讲，就是说腓拉铁非教会就前途一片大好喽。
这个是怎么讲？门在那里敞开了，但是还是要小心嘛，因为你之前不是也说了，它有一个叫什么，就外面还可以进来，它后面讲这个撒旦议会的。弄不好还会来。
查经基本原则就是你要说什么说什么，不要老说我说什么。那你讲的没错，后面讲的跟前面主耶稣跟彼得讲的是一样的。所谓阴间的门或者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你，就表示他有没有征战了、啊？有，要是没有征战，完全是光明坦途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那就他就不会讲不能胜过你了。所谓不能胜过你呢，就是说你能不能胜过他？
可以呀、
啊。你再想想，你再听听这个字，那他为什么不说他已经被你打败就好了？什么叫做不能胜过你？
哦，就是打个平手。
差不多，对。阴间的权柄，这是主耶稣在地上讲了一切的事情里面最严重的一句话。当他一讲到教会的时候，我把教会设立在这个磐石上，什么东西马上来啊？阴间的权柄。所以为什么说这三个门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说这是一个属灵征战的地方，教会一定是征战的地方，所以他才会对他们这样讲。那撒旦议会他又来了 Synagogue of Satan， 讲到这些犹太人至少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是刚才玛丽莎所讲的意义，为什么说主耶稣是羊的门？因为从前的律法是没有门给我们的啊，你顺着这个律法去活，你也守不全，你也走不到神面前。就好像他们这个最清楚的就是旧约的这个会幕里面啊，还有圣殿里面，它有个什么，有个至圣所，跟圣所中间有一个幔子给你遮住了嘛，让你能不能进到神面前呢？不能进到神面前。直到什么时候那个幔子才裂开来啊？主耶稣钉十字架，对不对？一下子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啊，直通幔内，好像灵魂的锚，又安稳又牢靠，那个叫做门，对不对？在旧约的律法里面是没有门的，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就是以后这个法利赛人的教训啊，现在这件事情呢，我们在节目里面常常讲，可是你会发现说，在基督徒里面，不管是老美的、老中的，很少提这件事。有人注意到这件事情，他大声疾呼，可是那个声音还是很小，因为这个法利现在犹太人所谓的塔木德。Talmud 就是法利赛人的教训，借尸还魂，你一定要晓得这个事情。这个教训你可以说它代表了阴间的门。所谓阴间不只是死亡而已啊，不信主的人下了阴间，阴间是有门的，那个门是开在地上。错谬的教训让我的 百姓好像群羊排顶下阴间，死亡必做他们的牧人。从哪儿进去呢？从门进去。这个门是什么呢？假先知、假教师，在当时尤其是犹太人撒旦议会的教训。那我们以前也讲过了，这个撒旦议会他们有种种的东西从里面出来，各种各样污秽的东西从里面出来。那塔木德里面是明明白白侮辱耶稣的，是讲得很清楚的。那这个叫做阴间的门，当然在这个世界上既然称为忍耐的道，那还有很多别的东西，这个你一定要守住。那个攻击是不断的，所以他叫你说持守，继续持守你所有的，不要让人夺去你的冠冕。那这冠冕又出来，我们等一下再讲。那还有一个呢，跟天国的门有什么关系呢？这两个应该是一气儿的，对不对？他跟阴间的门呢，阴间放出来的人应该进来，可是阴间的权柄会不会继续来攻击？绝对会，这个大家一定要晓得。教会传福音，你做的越顺畅的时候，主越觉得与你，越觉得主与你同在的时候，你一定要留一只眼睛，留一只耳朵，提防撒旦要做工。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你千万不要以为奇怪。好，但是教会的门跟天国的门怎么样？谁能告诉我们两者有什么关系？
刚听了半天，就有个体会，就是教会就是一个小屋，然后有个门是阴间，然后那里就老冒这个
泡泡，
各种撒旦离会的人进来，然后羊的门在那头，然后一群羊要进来，然后后面是天国的门，然后这里就是个战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是不是？就说了半天，
讲的不错。
教会是天国在地上的表现，是不是啊？哦、所以就是说，是神与人这个同住的一个场所。
嗯嗯。
所以将来我们所有人都要跟神在一起，在天上，但现在在地上，这所以叫做天国之门。
这个应该是阿门的，对不对？这个应该是很经典的。所以你看到了启示录的最后，他就说看哪、啊、神的帐幕在人间，就是最后我们当然离那边还很远。他不是说人的帐幕在天上，对不对？很奇怪的事情，照说我们已经都到了天上了，奇怪他的话却是说看哪、啊、神的帐幕在人间。最后那个降下来的新城的新名啊，结果弄了半天呢是教会。但是教会是什么？教会无论在地上在天上是一致的。那个一致在哪里呢？就是说神的帐幕在人间，他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那这个是从现在就开始的，还是我们到了天上才开始的？哪一个？
现在。
那当然是现在嘛。刚才已经说了，是不是？这个门就是主耶稣在我们中间。所以简单的讲，人家进到教会来，除了那个征战的一边之外呢，只要是羊进到教会来，他就应该觉得好像是到了哪儿一样啊，
家，
到了天国一样嘛。这是教会的标准，这是腓拉铁腓的标准。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应该真的是像弟兄姐妹一样，切切实实的彼此相爱，而且呢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任何的瑕疵，让人家来到我们中间觉得非常非常的舒坦，他能够体会到天上的爱。所以叫做众人看见你们彼此相爱，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个是教会的门跟天国的门是一致的啊，教会有点像天国的前院，从教会出去是天国的门，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既然是这样的，天国一切的性质应该可以在我们教会中间找到。那你要保持这样一件事情，一定要什么？守住神的道。我们来美国之前一定先到了美国领馆，美国领馆不是美国，美国在这边，领馆在那边，中间还隔了好长的一段距离。但是你进到美国领馆就等于进到了美国领土，美国领馆一定要遵守美国的法律，要不然它就不成为美国领馆了啊。所以教会与天国的关系呢，你也可以这样去明白